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十四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受烦，要信上帝，也要信我。在我父亲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不是这样，我就不说这话。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我要去的地方，那条路你们是知道的。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你们既然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父亲的。从现在起，你们认识他，而且已经看见他了。腓力对耶稣说，主啊，把父亲显示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耶稣回答，腓力，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亲。为什么你还说把父亲显示给我们呢？我在父亲的生命里，父亲在我的生命里，你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在我生命里的父亲亲自做他的工作。你们要信我，我在父亲的生命里，父亲在我的生命里。如果不信这话，也要因我的工作而信我。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信我的人也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要做更大的，因为我到父亲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命，无论求什么，我一定成全，为要使父亲的荣耀藉着儿子显示出来。你们奉我的命，无论向我求什么，我一定成全。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赐给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都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似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使命同步，我们会用一整年的时间来学习使用基督教的年历去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无造的工具，并且会一起按着这个基督教的年历来到去阅读新约圣经，去看看我们的王耶稣基督他差派我们所做的使命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复活节期，按照这个我们的读经表，在复活节的期间我们就会一起读约翰福音，而在这个复活节期间的主日，我们都会去讲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作出的七句我是什么的宣告。从这些宣告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到耶稣基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从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可以理解到他的事工，而从耶稣基督的事工，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们已经讲过，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还有我是好牧人。今天我们都会讲到另外一句，应该都是很多人认识的宣告，就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来自约翰福音十四章。以前香港很多的灯箱招牌上面都有这一句的说话。今个礼拜的这个宣告和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宣告，其实都是来自约翰福音里面一段非常之重要的经文。 如果大家咧有跟住我哋嘅嗰一个嘅读经表嚟到去读约翰福音嘅话咧，咁咧你今个星期咧你开始咧就应该会留意到咧一个咧好有趣嘅一个嘅事实，喺约翰福音里边咧，其实咧系有一种咧好奇怪嘅不平衡嘅。约翰咧用咗十二章嘅圣经，由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去记载咧耶稣基督三年传道期间所发生嘅故事。然之后咧，佢用咗五章嘅圣经，由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去记载咧，只系发生咗喺几个钟头以内嘅事情，就系咧最后晚餐嘅当中，耶稣咧喺佢被拘捕同埋被处决之前，同门徒最后一次食晚餐嘅嗰几个钟头里边，耶稣嘅言行，用咗五章圣经。我哋话约翰咧用咗更多嘅文字去记录呢一餐饭，甚至咧系多过耶稣嘅被捕、审讯、判刑、处决同埋埋葬。我哋话呢一种嘅叙事上面嘅不平衡咧，话俾我哋听呢五章圣经里边耶稣所讲嘅说话，到底其实有几咁重要？以前咧，我神学院嘅老师咧，成日都系咁讲嘅。佢话如果有一日教会咧遭受到迫害，成本圣经咧都要销毁，净系咧可以留翻五章圣经嘅话咧，咁咧佢就会拣约翰福音十三至十七章呢五章圣经啦。佢话咧呢一个咧系最重要、最重要嘅说话。所以这五章圣经是讲什么的呢？约翰福音十三至十七章。我们说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开始的时候，耶稣就是在跟门徒吃最后晚餐之前，就为到门徒去洗脚，去示范给他们看天国的秩序到底是什么一回什么事，耶稣基督的道到底是一回什么事。然后呢，在十三章余下的部分一路到十六章的结尾呢，就是呢耶稣呢对门徒最后的一段的教导，在他被处决之前最后一次的一段很长的对门徒的教导。然后去到第十七章就记载了呢耶稣的一个的祷告。这个呢是整本圣经里面呢唯一一次去记载呢很长篇的很完整的去记载耶稣的祷告。我们说呢这一段呢约翰福音七章才是真正的所谓主祷文。我说虽然今天我们都只是会讲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很少的其中一段，十四章一到第十四节。我说但是因为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内容实在非常之丰富，我都没办法能够可以讲完这十四章圣经里面很多的每一种的细节。我们只是会在这十四节的经文里面都是集中讲很少部分。第十四章一节嗰度咧咁样讲，佢话耶稣对佢嘅门徒话：你哋心里不要愁烦，要信上帝，也要信我。我哋话一班门徒咧，佢哋点解会愁烦咧？系因为耶稣咧喺第十三章结尾嘅时候话俾佢哋听，耶稣咧佢将要咧离开佢哋啦。耶稣讲话要离开佢哋嘅意思咧，系指到咧佢即将要被捕，跟住咧要被处决，然之后咧甚至咧将来咧要升天，所以咧要离开佢哋。我哋话其实，在整个的约翰福音十三章至十六章耶稣同门徒讲的说话的那个的整个讲论里面，那个最重要的信息其实都是这一句说话，就是不要愁烦，不要愁烦，不要害怕。在整段的讲论里面，耶稣重复了这个信息很多次。十四章一节这里耶稣讲了一次，你们心里不要愁烦，要信上帝，也要信我。到了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他又讲一次，你们心里不要愁烦，也不要害怕。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他换了一个方式，但是都再讲了一次。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要勇敢，我已经胜了世界。门徒觉得愁烦是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他将要离开他们了。我们说但是耶稣鼓励他们，告诉他们你们不需要愁烦，你们不需要觉得害怕。他说完之后耶稣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原因，为什么他们不需要觉得愁烦。第一个耶稣给他们的原因，告诉门徒他们不需要愁烦，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耶稣离开的背后，他说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和更好的事情。耶稣离开他们是为了要成就更大和更好的事情。耶稣用了这个定分的意象来向门徒解释这个观念。 第十四章二节至三节嗰度，耶稣咁讲，佢话在我父亲家里有许多住嘅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不是这样，我就不说这话。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我谂话耶稣喺度讲嘅说话咧，其实咧非常之类似第一世纪嘅犹太人佢哋行订婚礼嘅时候咧，里边会讲嘅说话。佢话所以咧，讲解一下第一世纪犹太人嘅嗰个婚嫁嘅习俗。我哋话第一世纪嘅犹太人咧，佢哋嘅婚姻系由订婚开始嘅。对佢哋嚟讲，呢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仪式。比起我哋今日讲订婚咧，重要好多。今日咧，如果有男女朋友，佢哋决定要订婚，佢话咧，可能咧到某一段时间，佢哋发觉咧，性格不合，咁咧，于是咧就会取消嗰个订婚啦，唔结婚啦。嗱，虽然咧都系一件好痛苦嘅事，但系咧唔会有啲乜嘢咧法律嘅后果噶。要分手咪分手咯，虽然订咗婚都系可以分手。我哋话，但系对第一世纪嘅犹太人嚟讲咧，佢话你系订咗婚嘅话，就冇得反悔。嗰、那个咧，同离婚一样系咁严重嘅。佢话因为订婚就系咧，已经系嗰个立约嘅过程。我哋话嗰个嘅订婚礼当中，其实咧就系新娘同埋新郎咧去彼此立约。喺呢个订婚嘅过程里边咧，佢话首先就系嗰个嘅新郎咧，佢话要离开佢自己嘅屋企，佢话然之后咧就去到女家嗰度，咁咧就同呢一个新娘嘅父亲咧，咁咧就去倾呢一个嘅礼金。嗱，各位姊妹又唔好意思啊，呢个喺第一世纪嘅时候咧，新娘咧系用钱买翻嚟嘅咁。佢话咧呢一个嘅新郎咧，咁咧同呢一个新娘嘅父亲倾好礼金，俾咗如果我哋用中文就话所谓过咗大礼咧，其实即系俾咗个礼金之后咧，咁咧呢个嘅新郎同埋新娘之间嘅嗰个婚约咧，咁咧就正式确立噶啦。咁咧于是咧佢哋咧就会一齐咧去饮酒。佢话咧，然之后喺啲饮酒嘅期间咧，就会宣告呢一个婚约嘅祝福。个呢个咧系其中一个原因咧，点解喺最后晚餐嘅时候，如果我哋话嗰个咧系耶稣同门徒之间嘅嗰一个订婚礼嘅话咧，点解？所以点解喺呢个最后晚餐嘅时候，嗰杯酒咁重要？喺我哋嘅圣餐当中，嗰杯酒亦都点解咁重要？呢个系其中一个嘅原因。嗱，想象下呢一个嘅新娘同埋新郎咧，咁咧就喺呢一个女家嗰度，咁咧已经交咗礼金啦，交换咗一齐咧饮咗呢个酒啦。佢话咧佢哋饮呢个订婚酒嘅时候咧，咁咧嗰个嘅新郎就会话，佢话嗱，我依家咧就会去为你预备地方，当我预备好地方嘅时候咧，我就会翻嚟接埋你去，咁咧你就可以咧常与我同在。我哋话咧，所以咧饮完呢一个酒之后咧，咁咧个新郎咧就会离开啦。咁咧用大约可能系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就去为呢个新娘预备地方。可能咧讲紧系喺呢个男家嘅嗰啲嘅产业嗰度咧，可能起一间嘅新屋，咁咧要嚟做佢哋嘅屋企啦。又或者咧，如果冇咁有钱嘅，咁可能咧就喺佢哋本来住开间屋度，可能咧间多间房出嚟，咁咧于是咧就要嚟做佢哋嘅新房。佢话同一时间嗰个嘅新娘咧，亦都会咧去预备自己，咁咧嚟到准备好去结婚。到这个等待的时间完结了，这个新郎就会带埋个伴郎就回去女家那里。那个伴郎就在那个行列的前头，就一路行的时候去到女家就会去嗌，他说新郎来了，大家出来迎接他。佢话当咁样讲嘅时候咧，可能咧你会谂起福音书里边好多其他故事，其实咧都系喺一种咁样嘅想象底下咧去发生。佢话所以咧，当男家去到女家嘅时候，咁咧嗰个嘅婚礼咧就正式会开始啦。然之后咧就通常咧会系七日嘅婚宴，完咗婚宴之后，咁咧呢一个嘅新郎咧就会同埋新娘咧就翻去呢一个嘅男家嗰度。耶稣喺呢度所讲嘅说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至第三节那里所讲的说话，其实个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神的子民的新郎。耶稣他自己就是神的子民的新郎。 我们说这个的宣告其实关系到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先知的预言。先知的预言里面讲到，他说神就是神子民的新郎，他说然后神的子民是神的新娘。所以当耶稣基督去宣称自己就是神子民的新郎的时候，其实他是宣称着他自己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在这里讲着说他就是神。耶稣在这里所作出的宣告是只有神才能够作出的宣告。我们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是一个不断出现 的主题来的。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那里呢，施洗约翰形容自己呢就是好像新郎的朋友，那意思呢即是伴郎。我们说在那个的年代，当施洗约翰他出来去侍奉的时候，其实他看他自己的角色就是做那个新郎的伴郎。第一世纪的时候，伴郎的责任就是去发出那个婚礼的请柬，去安排整个的婚宴，也都要去确定这个新郎和新娘他们能够顺利这样的结婚。我们说施洗约翰看耶稣就是神的子民的那个的新郎，而看教会他说我们这一班跟随神的基督徒，我说这班的门徒就是神的新娘。我们说施洗约翰确认耶稣他呢的确是行了很远，从父的家里面来到人间，来到我们的家里面。耶稣呢愿意去付上那个的礼金，就是他自己的生命。耶稣宣告要同教会同他的子同神的子民同信徒的群体立约，就是那个订婚的立约。他说呢，然之后呢他说他要回去父的家里面为我们呢预备地方，有一天他要再回来带我们回去常与他同在。他说所以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受烦。我们说耶稣离开我们不是要离弃我们，耶稣离开我们不是要离弃我们，在他不在这的时候，其实他是预备着这个羔羊的婚宴。他爱我们好像新娘一样，他愿意向我们委身，无论喜乐、忧愁、疾病、健康，是福是祸，他都要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受烦。耶稣用了订婚的这个的意象，这个的比喻，来到向他的门徒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本质是什么。他的离开并不是故事的结局，他的离开是为了他要再回来。很多基督徒有时会去有一种的抱怨，就是我们等耶稣基督回来都等了很久了，是不是等了成二千年他都还没回来，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当然我们说我们真的等了耶稣很久，但是这个等待并不是一个等极都没有事发生的等待。我们说我们已经见到耶稣开始了他的回来，我们见到他的再来的征兆已经发生了。这个带我们去到第二个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受烦的原因。让我们去听一下耶稣是怎样去解释他的离开。十四章二至三节那里耶稣这么说，他说在我父亲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不是这样我就不说这话。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我们说耶稣基督要去的那个地方，他称为我父的家里。他说这个也都是这班的门徒将要在永恒当中同耶稣同天父一起同在的地方。他说那个是我父亲的家里，我父亲的家里。他说我父亲的家里到底其实即是哪里？我父亲的家里其实即是哪里？我们很容易就会立刻跳到那个结论，哦，就是讲着天堂，就是讲着乐园。但我们读经其实可以小心一点，我们读经其实可以小心一点。我父亲的家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是代表着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讲到耶稣 去到圣殿，他说在圣殿的外院，耶稣看见有人贩卖牛羊鸽子，又有人坐着兑换银钱，他就拿绳子做了一条鞭子，把牛羊从圣殿里都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倒，钱币滚落一地。他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东西都搬走，不要把我父亲的圣殿当作市场。现代中文译本呢，这里呢就译了它呢做我父亲的圣殿。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回希腊文的原文的话呢，圣殿这里呢用的希腊文的字呢是 oikos。oikos 这个字呢的意思就是家的意思，屋企的意思。所以我父亲的家，我父亲的家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其实讲的就是圣殿。我父亲的家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是圣殿。我们说圣殿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是一个神住在他的子民当中的那个地方。我们说圣殿是一个天和地重叠的地方。所谓天就是神的领域，属灵的领域，所谓地就是人的领域，是这个物质世界的领域。我们说但是圣殿呢就是这个天和地重叠的地方，神的领域和人的领域重叠的地方，是一个呢天和地融合的地方。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我们之前呢在这个预苦期的时候呢都解释过，我们说耶稣自己就是呢那个新的圣殿，是不是要取代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成为呢那个新的天同地融合的那个地点，那个呢神的子民在地上面能够经历天的释放的那个的地点。我们说我们其实已经看见耶稣成为了那个新的圣殿，成为了那个天与地重叠的那个的地点。接下来的星期四呢，即是今个礼拜四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或者记得呢，接下来星期四是什么日子，有没有人知道？接下来星期四呢是升天节，咁咧系传统上纪念呢一个耶稣咧升天嘅日子。我哋话喺作为新教徒咧，其实咧我哋通常都唔系好留意咧呢个升天节嘅，所以咧我唔讲，应该可能都冇人记得咧嚟紧星期四系呢个升天节。我哋话但系耶稣升天嘅呢一个嘅事件咧，喺神学上边其实咧系非常之有重要性同埋有分量。我哋话升天节就系咧耶稣升天，所谓天咧就系呢一个神嘅领域的那个日子。我们要留心的那个的事实就是，我们说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回去那个神的领域，属灵的领域的时候，他是带着肉身去升天，他是带着肉身升天。我们说耶稣从坟墓里面复活的时候，是带着肉身复活的，他也都叫他的门徒去摸下，去检视下他这个身体上面那些伤痕。耶稣是带着肉身复活，他说所以正如耶稣带着肉身复活，他也都是带着肉身升天。好啦，这个呢是非常之有趣的，因为呢我们成日都以为呢天呢就是那个属灵的领域，不是呢一个物质的领域来的。我们说物质的东西 ,physical 的东西呢是跟地有关的，是那个人的领域，是不属于天的领域的。地还地，天还天。我们说但是当耶稣带着肉身升天的时候，就代表了他将地的一部分带了上天。我们说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神成为了人，他将一部分的天带了来地上边，成为了肉身。我们说但是当耶稣带着肉身升天的时候，就是神将一部分的地带了上去天。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升天就是那个天和地融合的开始。我们说那个升天复活升天的耶稣就是那个天和地融合的地方。天同地融合重叠的地方，神的领域和人的领域重叠融合的地方，这个不就是圣殿的定义，就是我父亲的家的定义。他说所以当耶稣在这里提到我父亲的家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到他讲的是那一个很终极的地方，就是那个我们永远会同神在一起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是一个很遥远的将来来。我们说但是我父亲的家，那个天同地融合的地方其实已经开始了，从耶稣升天的时候并且圣灵降临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我父亲的家已经在我们当中开始了发生。不过跟我们平时讲开天国的时候一样，我们说我父亲的家这个天同地的融合，这个的圣殿已经开始，但是却同时是未然，是既是已然亦是未然，因为我们仍然等着耶稣再回来。他说所以我们可以有盼望，他说因为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我们等着的事情，他说不是一些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会发生的事情，甚至乎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不是这样。他说我们所期待的事情是一样已经开始发生的事情，我们所期待的事情是一样已经开始发生的事情，我们期待紧要去的地方就是我父亲的家，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个呢将我们带到去第三个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受烦的原因。我们呢听一下耶稣和门徒之间的那个的对话，在第三节那里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我要去的时候那条路你们是知道的。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不需要担心，你们不需要受烦，因为我离开，他说我去哪里那条路你们知道的，所以你们不用受烦。就好像个阿妈咧，就系话俾太细嘅小朋友可能唔可以自己留喺屋企啊，但系即系话阿妈话俾咧啲大个啲嘅小朋友听，佢话嗱，我依家咧去超级市场买餸，你自己留喺屋企。佢话不过咧，你唔使担心噶。佢话如果咧有啲乜嘢事发生嘅时候，佢话你识得条路去超级市场噶嘛，就喺街口啫嘛。佢话你有啲咩事喺屋企，你惊你担心嘅时候，你就嚟超级市场揾我啦。所以唔使担心，你识得条路去超级市场。耶稣在这里讲的说话就是这样的意思，他说我要去的地方那条路你们是知道的。他说但门徒呢不明白耶稣要讲什么，他说多马就问耶稣，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怎会知道那条路呢？他说都不知道你要去哪，那我怎么知道条路呢？他说于是呢耶稣呢就再解释给他听，正常来讲，如果有人话俾你听，佢话我唔知道你要去边，咁你就会话俾佢听你去边啦。佢话但其实耶稣讲咗啦嘛，所以耶稣咧换咗另一个方法去解俾佢哋听。耶稣咧解释俾佢哋听嗰条路到底系啲咩嘢。佢话只要你知道嗰条路系咩嘅时候咧，佢话你咪知道个目的地其实系啲咩嘢咯。佢话所以咧耶稣咧就话俾佢哋听嗰条路系乜嘢路。佢话于是咧耶稣就答佢哋，佢话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他说我就是去那个终极的目的地的那条路，耶稣就是去我父亲的家的那条路，去那个终极的圣殿的那条路，去那个终极的天与地融合的地方，那个我们永恒里面要与神同在的居所，耶稣就是去那个地方的那条路。耶稣说我是道路，我就是道路。这句说话其实是为什么的呢？我就是道路。如果你信主信得久，接受过一些传福音的训练的话，那可能你立刻就会有这个图画在你的脑里面出现，这个所谓叫做十架桥梁的福音解说。话说就是神和人之间好像有一个很阔的鸿沟，他说我们过不到去神那边，他说于是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就令我们能够跨越那个鸿沟回去神那里。我不会说这个解释是错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很可能这个并不是耶稣心里面想的那一样东西。我们说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这个很可能不是耶稣心里面想的那一样东西。 佢耶稣讲话我是道路嘅时候，佢话咧根据约翰嘅记载，呢句说话里边道路嘅嗰个字嘅希腊文咧系 hodos。我哋话呢一个字嘅意思咧就系道路咁解啦，例如一条街啦，或者一条公路啦，一个咧人一个人可以由呢个地方去到嗰一个地方嘅嗰一个嘅途径啦，就系路嘅意思啦，好简单。我哋话但系呢个字咧，亦都有一个引申出嚟嘅意思。佢话咧就系生活嘅方式、行事嘅方式、行为嘅意思。佢话例如咧，我哋话生活之道、饮食之道。嘅嗰個道就係咧一種方式嘅意思，例如咧希伯來書三章十節嗰度咧，就咁話，佢話他們心裏常常迷誤，不認識我的道路。佢話道路呢個字咧就係hodos 嘅呢一個字，就係一種生活行事嘅方式嘅意思。我諗咧呢一個咧更加接近耶穌想講嘅嗰個嘅意思，道路。他说什么是道路呢？他说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跟随我的榜样，用我的生活方式来到去生活，生活得好像我一样。他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就能够到达天父的家，你就能够生活在天父的同在当中，活在地上好像活在天上一样。当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意思是，如果你们跟随我的榜样，用我的生活方式来到去生活，生活得好像我一样的话，那你们就能够去到天父的家，活在天父的同在当中，活在地上好像活在天上一样。我们说这个其实就是作门徒的意思，就是当耶稣基督说跟随我的时候的那一个的意思。我们说耶稣基督的道，所谓那个生活之道，他说就是耶稣所活的那一种的生活方式。这一种的生活方式是和他所宣讲的天国的秩序是对齐的。我们说我们去年用了一年时间来到去研读这一个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就是最好的能够表达天国的秩序的那一段的经文。我们说在登山宝训里面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的价值观，就是呢登山宝训的开场白八幅里面呢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的价值观。去年呢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来到呢去读这段的经文，但是呢都很想跟大家呢重温一次。他说什么是耶稣基督的道？他说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上帝要安慰他们。谦和的人多么有福，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上帝要充分地满足他们。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他们要看见上帝。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什么叫信耶稣？我们说信耶稣就是信赖耶稣基督的宣告和他的教导，拥抱他所活出的那种的价值观，并且按照着这些的价值观、这些的宣告、这些的教导来到生活，那就为之叫做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信赖耶稣的宣告和他的教导，拥抱他所活出的价值观，并且按照这些的价值观、教导和宣告来到生活，这个就为之叫做信耶稣。当你这样生活的时候，你就是按着耶稣的道来到去生活，你就会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你就会经历那个天同地的重叠融合，就是圣殿的实情，你就会生活在圣父的同在当中，而圣父就是我们人生的归属。这个就是信耶稣的意思。当我们去拥抱天国的价值观的时候，按着耶稣基督的道来到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会遭遇到艰难和迫害。我们说但是正如我们在苦难当中跟随耶稣，他说我们同样也都会在他的复活当中去跟随他，以致我们也都同他能够去跟随他回到父神的同在当中。 佢正如保罗喺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嗰度咁样话，佢话神会使天上和地上一切被造嘅都归属基督，以他为首。佢话当我哋跟随基督嘅苦难嘅时候，我哋同样亦都会跟随佢嘅复活，亦都会跟随佢回到父神嘅同在当中。佢话所以虽然耶稣基督嘅道系一条难行嘅路，但系我哋有盼望，我哋唔需要受烦。大家应该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至十七章这里所说的说话是几咁丰富，以致我们今天其实只能够很简略地掂到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也没有时间去讲到耶稣是真理是什么意思，耶稣是生命是什么意思，只是稍微掂到下耶稣是道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这一段的经文十三至十七章这一段的经文是很多神学家穷一生去钻研的经文。我希望大家今个礼拜你们开始进入到这段经文里面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这段经文里面的宝藏。总括来讲，今日的经文耶稣呼召我们去按着他的道来到去生活，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生活在父神的同在当中，能够生活得在地若天。下一个很自然我们会问的问题就是，那我们怎样才能够按着耶稣的道来到去生活呢？我们怎样才能够按着耶稣的生活方式来到去生活呢？很多基督徒心里面会讲的那句的说话就是，我们又不是耶稣，我怎能够做到他做到的事。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我们没有能力能够可以活到耶稣所活的那种的生活，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破碎，很多的不足，我们怎能够去活出耶稣所活的那个那种的生命呢？这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探讨的问题。他说，但是现在我想邀请大家去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大家可以放低你手上所拿着的东西，然后眯埋眼。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想邀请大家去坦诚地去问自己这些问题。当耶稣邀请你去过他所过的那种的生活，去活出他所活的那种的生命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和想法呢？你会不会觉得害怕或者担忧呢？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不足呢？定是还是你觉得很释放，很有盼望？当耶稣邀请你去活出他的那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呢？让我们诚实地去留意我们自己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个的回应。邀请大家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耶稣他现在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貌，然后想象自己和耶稣去分享你心里面的感受和想法。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避讳，你可以对耶稣很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已经接纳你、爱你。 当我们跟耶稣分享完之后，让我们也都去想象一下，当耶稣听到我们的分享之后，他会有什么回应我们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一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将你那一个美好的愿景，那一个美好生活的愿景放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常常看见，以致我们会愿意不断地去追寻寻求你。天父啊，愿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